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你看它的次序和我们普通所想的外院圣所知圣所那个次序有点不同，在这里很明显的，第一先讲的约柜，然后呢就讲到陈设备的桌子，然后呢就讲到金灯台，而讲的金灯台的是一片的金子垂出来的。所以在这里他没有提，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到幔子，幔子是后来提的。所以实在说来啊，当圣灵启示这个的时候，因为他是用永远的眼光来看，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啊，实在说来呢是不光应用在会幕，不光应用在圣殿，实在说来也应用在教会，也应用在是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。因为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看见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幔子列下来以后，你分不出来到底这是圣所还是至圣所，圣所也是至圣所，至圣所也是至圣所。所以你现在看见说很清楚的，因为基本上呢是以这个约柜来做基础。然后呢，一面你看有陈设饼的桌子，那么这个陈设饼的桌子，那么还有一面呢就是灯台。所以来到神面前，来到主的脚前，当然那个光不是太阳的光。每次我们来到主的脚前，你看你圣灵他给我们的就是那个灯台的光，还有你每次来他的脚前，你一定得到保住的，那就是陈设饼的桌子所代表的。所以当一个人来到主的脚前，那个生活一面是光照，另一面呢是供应。所以每次我们来到主的脚前，那个生活就这样的生活。所以玛利亚也是一样，玛利亚也是她来到主的脚前，一面的主光照她，很稀奇，如果不是主光照她，她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要去世呢？因为主给他看说他不久就要去世了，所以玛利亚是唯一抓住机会的，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，其他的妇女也要同样的做，已经太晚了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。所以今天你如果要奉献的话，你要抓住奉献，那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所以你看见你一面需要什么呢？需要供应，需要光照，这是你来到神的脚前，你看得很清楚，一面是光照，那是灯台所告诉我们的，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供应。所以每次来到神的脚前，让主来对我们说话，与我们相会的时候，有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一面我们蒙光照，另一面我们得供应，是保住的。有的人呢常常会替我担心，说是你讲了那么久，我们听都听累了，你怎么还不累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光讲，当然会累，我们人当然会累。但如果你讲的时候，你是在主的脚前讲，你一面讲，另一面你能够从支取从天上来的供应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稀奇得很。每次你供应话，好像把话给出去，但那个话乃是我们的粮食，那个话像陈设饼一样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你自己就得着饱足了。那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啊，我准备的时候我看不见，但是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的，只要是在主的脚前，只要那个话有膏油的话，很稀奇。我常常看见许多时候我私下看不见的，原因在哪里？那就是那个金灯台的照亮。所以这个是与主交通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否则的话，没有主的同在，你不要说。讲你不要，你讲五分钟恐怕就累了，你试试看。有很你如果没有膏油的话，你真的觉得苦的很，你觉得日子怎么时间怎么那么长，20分钟还没有完，有的只让你讲10分钟，你觉得像10个钟头一样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光啊，你没有滋润呢、啊、里面觉得很贫乏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来到主的脚前不要忘记，那是上好的部分。所以你看讲了蓝图的时候，这里没有讲各个幔子，没有的。意思是说，假定我们现在圣殿这个主耶稣已经来了，幔子列为两半，那现在我们可以靠着他恩典，我们可以长驱直入，坦然无惧来到神的脚面前。那现在我们就能和与主同住了。 那现在你就懂了，主耶稣怎么说，你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那那个住好像很抽象，是没有什么抽象，住在主里面就是来到主的脚前，在他的面前逗留。那一面你就得供应得能力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你就得光照，你发现那个光不是你自己的光，不是天然的光，在外院可能，你如果在外院的话，你可因为你天，我们这个人也很聪明，我们这个人也懂得一些这个懂得那个，所以很多的光是书本上得来的，是天然的光，就好像在外院一样。但是呢，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在这里主把他心意告诉我们，叫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同住，怎么样能够住在神里面。那么秘诀在哪里？秘诀一开始你看见是约柜，然后呢桌子，然后灯台，然后现在才讲幔子，讲到布幔，讲到这个幔，讲到木幔，也讲到木板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先把心意告诉我们，那这些当然是外面，你不能说外面一点都没有。不错，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脚前。但是外面的配合还是有的，还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没有木幔，没有木板的话，那帐幕呢就不会立起来，帐幕没有立起来就没有圣所跟至圣所嘛。所以当然这些外面还是有的，没有错。所以下面呢才讲到木幔，才讲到木板，然后这个时候呢才讲到那个幔子是割开圣所跟至圣所的，那从31节开始才讲的那个。所以这里面当然有，这里当然有他的意思，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，这就是遮盖约柜里的幔子，等到会幕一立，帐幕一立起来，你看他就挂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大祭司只能，祭司只能够在圣所一年一度，只有一个人大祭司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。所以你看这不是悲哀吗？许多祭司他在那边忙灯台，他在那边忙陈设饼桌，神的同在就在各地，神的荣耀就在各地，但是他们与神的距离好像28000里的距离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罪叫他们与神隔开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整个的设计啊，乃是神给我们的启示，你怎样能与神同住。所以呢，讲到这些的时候，讲到圣所至圣所的时候，你看圣灵呢是把幔子放在最后面。为什么放在最后面？他知道有一天幔子要裂开，要裂为两半。所以读圣经就是我们要细心才可以。你说读来读去都差不多，读到后面也差不多，一下就跳过去了，所以一下子20章就读完了。但是呢，你若仔细回去再慢慢的细节咀嚼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些，你看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，所以我们应当常常需要反复思想才可以。然后到了27章，当然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外院，那就是祭坛，然后呢就完了。但是很稀奇啊，他这里没有提洗濯盆呢，没有提的洗濯盆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。后来他的洗濯盆呢是跟香坛放在一起的，跟香坛放在一起的。那我再说这里讲的外院最基本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帐幕是包括圣所跟至圣所，最中心的是约柜，然后院外院呢最中心的是什么？是祭坛。那么祭坛大家知道是铜祭坛，铜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？代表审判。所以铜祭坛呢毫无疑问是预表十字架来说的，因为你一入门第一件事情就是铜祭，就是祭坛。祭坛是做什么用的？祭坛是为了献祭用，你犯了罪，所以你要牵个牛，牵个牛，牵个羊，这是利未记告诉我们的。你有赎罪祭，有赎献祭，所以你犯了罪以后你就牵了牛，牵了羊，你自己能不能献祭？不能的。所以呢你就交给祭司，祭司呢就在燔祭坛上，就在铜祭坛上就把它献上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羔羊的血或者动物或者这些牲畜的血做什么呢？就把他们的罪遮盖了。所以请记得，根据希伯来书， 这些寄生的血不能除掉我们的罪，也不能叫我们得到完全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你来到祭坛那里，是不是你的罪就得到解决？不是的，是告诉这你为什么要献祭。献祭就是因为你要亲近神，你要来到神的面前。虽然你不能直接的到至圣所，但是你来到会幕，你来到了门前，你要亲近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隔绝十万八千里，所以现在呢，他们认他们的罪，他们要献上赎罪祭，让祭牲呢为他们流血。那流血什么意思？这个流血就是赎罪。那旧约的赎罪这句话什么意思？ Atonement 什么意思？赎罪这句话就遮盖的意思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只要祭牲一流了血了，我们的罪没有去掉，我们的罪是被遮盖的。一个被遮盖了，神好像看不见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旧约1500年的历史当中，许多的以色列人心中都有呼声说，哦，什么时候我们的罪才能被除掉呢？因为罪都被遮盖，没有错。所以他们所讲的常常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像以撒问的问题一样，羔羊在哪里呢？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1500年的叹息就是羔羊在哪里呢？我们不是没有羔羊，但这个羔羊只能遮盖我们的罪，它不能除去我们的罪。所以有一天，这个约翰，使徒约翰跟安德烈，他们忽然听见他们的老师，忽然听见施洗约翰在那大声喊着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下面怎么说？除去世人的罪。旧约所有的羔羊，所有的祭牲只能遮盖人的罪，不能除去我们的罪。一个大好的消息，只有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真是神的羔羊，这一回是完真的，这一回不是遮盖一下就完了，不，这一回是除去我们的罪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清楚的，这个祭坛当然是很重要，没有祭坛你没有办法亲近神。所以初步是什么？今天你的罪能够得到解决的是祭坛。所以这个当然预表十字架。我们如果今天要亲近神，罪叫我们与神隔绝。现在有一个可能，如果你接受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所做的，那弟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进去。所以进到会幕里面，第一步当然是祭坛，它所代表的就是十字架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，你看见四样东西：约柜、脚凳，然后呢桌子，陈设饼桌子，然后呢金灯台，然后呢就是这个祭坛了。所以这里最主要的点都在，其他是配上去的，那也很重要，不过最主要的点在这些是不可缺少的。所以当一个人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第一个一定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。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做了，他献上他自己，所以是燔祭，然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赎罪祭和赎愆祭，然后他也献上平安祭，他把平安给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在地上他的生活就像素祭所描写的一样，素祭是没有血的，所以这代表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。那么其他都有血，代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工作。所以这几个祭加在一起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就是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献上了这些祭。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路是怎么走的呢？路是先是经过祭坛十字架，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如果要亲近神的话，我们就到了圣所。那么到了圣所，那个故事就是灯台和这个陈设饼的故事，然后进到至圣所就来到了神的脚前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过旧约的时候那个幔子还在，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的身体就是那个幔子。所以主在十字架上他幔子为我们裂开，你知道幔子本来是包在什么？ 是包在约柜上面。